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最近有一个家长呢，说他的孩子11岁了，然后不想和他说话。每次放学回来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努力的，想引起他的兴趣，问问他这天过得怎么样。孩子经常会说：“还行吧，没事儿啊，没有啊，是啊，没意思啊。”有时候呢，会说不知道，以前的话呢，经常和他聊天，但是现在呢，觉得孩子不喜欢自己，所以就非常的失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让家长很质疑，说可能孩子怨恨我。事实上呢，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呢，会比较不喜欢大人的询问，这是青春期的孩子带来的一些做法。他们的理由呢，有一些说我有隐私啊，我害怕我父母不赞成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因为我的内心也确实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不喜欢父母。然后会喜欢同学或者伙伴们。那我们说比较小的孩子呢，如果不听我们说话或者不想跟我们聊天呢，我们可能会再次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他们呢就会再次转向我们。可是长大的孩子呢，他们不听你越是控制，他们就越是躲避。因为父母的控制欲太强，不听呢，是孩子呢，他就用这种方式呢来争取权利，这并不是说他很清楚的说我要和我父母争个高低，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一种内心的一个反抗的一种做法。那有些孩子呢，可能很内向不健谈，那么他生活的变化呢，生活的一种过程呢，他是真的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具体的体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问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孩子不跟我说心里话呀，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担忧啊。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无条件的接纳了。这个时候，那我们看到孩子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不要认为他们所有的行为情绪是针对你的，你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是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这个阶段是非常混乱、非常复杂，又是非常难熬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是他们没有从来经历过的一些东西，就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些感受，或者是身体的疼痛，或者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挫折感，他们以前都没有所以他们面对自己里面这一堆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他们和颜悦色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他的一些做法不是针对你的，不见得是针对你的，这是正常的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非常好的聆听然后也会很容易熬过这段时间，不然的话你会很抓狂，你会觉得说难道是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孩子，让他成了这个样子吗？或者说我的孩子学坏了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当然对于就是一直没有教养的孩子呢，我们像上一节课我们谈到的，就是需要引领，需要教育。但是如果他十来岁了已经就是有一些不想理我们这个可能不见得是个很大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去了解到底怎么了那么对于十来岁的孩子呢我们和他说话的时候呢，要去聆听他，要对他们说的一些问题呢提出一些话题提出一些问题即便是我们不喜欢的，比如说游戏然后他们谈的一些事情，我们去保持一个好奇不要露出这种不赞成的表情然后很快的就开始说教我们要学会呢把嘴巴闭起来，然后呢把回应限制为这样的一些词，我们听我们也回了好奇心去 体会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大喊大叫呢，你就立刻要停止下来，又换成一种尊严的和尊重的方式说话，然后就等着。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他们有时候很冲动啊，我们不能比他还冲动啊。我们说看谁力气大，看谁声音高，看谁在家里说了算，我们就和他陷入这种权力斗争里边。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我们学会等待，我们的孩子在说话的时候也就学会等待，他们是我们的学生，在某些时候就是会模仿我们，所以说他是学习我们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学会聆听、等待，用尊重和尊严的方式说话。那我们也可以试试比较幽默一点啊，然后有时候也可以不说话啊，就是放弃说话。写个纸条呀，然后一些手势啊，或者发个信息呀，怎么样的啊？这个可能倒有助于我们的沟通。我们知道，其实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的适应力是不够的啊。孩子可能一天一个变化，两年一个大变化，甚至一年里边都会有不同的阶段。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就是说跟孩子成为对立的，或者是漠不关心的这样的状态呢？我们可以在晚上找些时间然后你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就是说我想和你一个人待一会儿，不问问题然后就是让他感受到你无条件的接纳和爱，你的临在所以我们要舍得有这种状态出来。然后也可以呢，就是一起聊就是让孩子呢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呢，学会沟通解决问题然后家里人都可以说说话。那我们也可以尝试进入他的内心，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去理解里边那个更深的含义我们可以试着说你是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去试着去解释，然后去澄清这样的话没有压力，他会觉得说我妈妈或者我爸爸在试着了解我，那我就愿意跟你多说一点而没有阻挡如果你说你别说了，我就知道你什么什么意思，然后孩子就说你知道什么意思，要么我就跟你吵一架，要么我就不理你，我不要让你永远不知道我什么意思他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要做一个沉默的聆听者到孩子所在的地方去，就是你去那儿，别让他过来你什么也不说然后呢，你不拿出这个一些问题来询问不找事儿让他们感觉到你是给他准备了一个宽容和接纳的空间和这样的状态。我们也可以请他多说一点还有吗？能举个例子吗？然后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了解了你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他就能够知道说我是被无条件的爱着的然后他们感觉想说话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得到等待，得到聆听，得到认真他们的想法呀，他们的主意他们的感受他们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他自己就会更愿意去探究自己那些乱乱的情绪或者想法然后也愿意呢去和你一起讨论他的想法。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呢就会比较顺就是他会有一个空间是轻松的，然后有人愿意听他，他也愿意去探索自己。其实青春期是很难的他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也没有空间探索的话，我们的孩子就糊涂了，然后就焦虑了，然后就压抑了，然后就沉迷于各种上瘾的游戏里面，他去那里边找的是轻松感本来他就很乱，然后家长再一逼就更乱，然后他就自己失去了安静的能力那么在上一届励志班里，就17届励志班里面，我聆听了两个孩子呢，我就发现，确实是 他们没有人听他们说话，没有人肯听他们那种断断续续的，或者说没有明确想法的想法，那孩子他对任何事情产生一种价值或者感受的时候呢，他是需要弄清楚自己有什么感受的。如果他也弄不清，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对那些有什么感受、什么想法，那么如果我们在逼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不知道，或者说别问了，烦。或者甚至直接不理我们，他确实是不能理，他没有东西可以理我们啊，就是他确实很乱，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要形成这种健康的自尊啊，就是健康的互动啊，让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呢，还有他们的主意啊，都得到一些认真的对待啊，然后即便我们很不同意他们的想法看法，但是他们可以说出来。他们的想法和看法，那么这个孩子呢，就获得了一种自尊的位置在这家里边，那么他也就以后勇敢的能表达自己，或者说去聆听别人啊。那么，当孩子们感受到我们的无条件的爱和倾听的时候呢，他才愿意倾听我们啊，我们也能让他再重新建立这种友好的这种关系。
最近呢，我也一直在关注一些青少年的，就是假期综合症这样的一些话题。因为要开学了，就是孩子们可能他们的心理状态还处在假期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那很多家长呢，其实也知道孩子在开学的时候呢，就是会遇到一些不适应。那我们其实对这些话题的这个了解呢，现象我们很明白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些东西就非常非常重要。那19号呢，我会有一个讲座专门来讲这一部分，所以呢，在这里提前呢告诉大家两条就是比较重要的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学习跟娱乐的时间的调整啊，调配这两点，如果我们就是能够关注到，而且呢也有一定的规则的话呢，孩子会容易啊，就是准备进入开学季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啊，就是收绳啊，到最后的话，悬崖勒马比较难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孩子们会遇到这样的挫折，所以在这里呢就提醒大家一两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孩子就是和我们家人就是在一起的时间啊。在信仰方面呢，我想有一些孩子已经参加过了一些学习班，假期的或者是圣体班或者是兼证班。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孩子们和天主建立关系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的学习班，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孩子们学了很多的知识，背了很多要理，然后他们和天主的关系呢并没有很好的深入。这一点上呢，就需要家长们就是下功夫，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啊，让他们跟天主有一些话可以分享。那我们知道呢，就是他们对天主的认识呢，其实起源于我们的讲解或者我们的模范。他们对天主的体验呢，也在乎我们怎么样去描述天主。所以说呢，让他跟天主的这个，让他的生活跟天主挂钩的话呢，就需要孩子对天主有一些生活方面的分享，或者是所谓的自发性的祈祷。那我前两天呢，就是和我家的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呢，就是在听他怎么样做祈祷。实际上他们对天主的认识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模糊。就是他说了一堆，他要求天主帮他啊，这个要健康，那个要健康，然后自己要玩得更开心一点，然后等等的。然后他说，耶稣，你回到十字架上去吧。就是他不懂得，他求完了，他不懂得跟
耶稣建立朋友关系，他也不懂得耶稣就是听他说话的时候会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会回去这就需要我们就是对孩子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宣教就是我们对他讲耶稣怎么回事然后及时的给他有一个沟通，让他从我们嘴里边听到一个活生的天主和我们一起生活，然后呢我们也和耶稣分享我们内心的一些压力困难或者是限度，然后也请耶稣呢静下心来听听耶稣他们心里和灵魂上的呼唤。那么他练习一种习惯跟耶稣聊天的习惯，那么这种孩子的信仰呢，我们说是可以说是稳固的持续性的。那同时呢，他的天主观也需要建立起来天主到底是谁，像朋友，像父亲，像母亲像老板像天主他到底在他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或他现在需要耶稣是什么样的和耶稣真实的是什么样的，可以有一个很生活化的分享。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的想跟家长们说我们自己和耶稣的关系要活泼，我们的信德要活泼起来，那我们和天主的这个交流跟交往呢，也不要拘泥于某些经文或者是某种形式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跟天主，也聆听天主或者他的圣言中对我们的启发，或者他对我们内心对我们的一些回应或是接纳，或是鞭策或是安抚或是等待我们把自己交在天主手里在我们身边有一位看不见但是我们却有一种触摸得到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当然我们也让他们知道天主呢就是对他们的各种感受情绪，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里面的对他们的一些尊重就是对他们的一个等待和聆听也是可以是一种跟天人关系中的一个描述我们也把他们拉到天主面前，或者说带到天主面前，让他们能够去经验天主的接纳等待然后尊重，他们也会学着尊重自己等待别人有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模式当然我们也真的也学着，我发现很多家长就是非常的急躁焦虑不安尝试提留着心在那个嗓子眼儿里边了，就说好像就等着就好像要爆发，特别担忧孩子的这个各种状态，而失去了一种信德的一种轻松感一种交托一种等待，一种允许允许天主参与我们的生活，允许天主用他的时间来聆听我们，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指导，或者是让我们默默地接受生活中的一些限度这些都是我们说天人关系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位天主呢像一位老师慈祥的心理咨询师或者说灵性导师，或者是一个真理的教导者带到孩子们面前，他们的天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祈祷得以建立，那么孩子们呢也会在自己这个比较紊乱的青春期里面，我们说得到一丝的平静轻松和一种希望吧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聆听祝福你和你的孩子你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有尊重，越来越有幽默感越来越有默契。好，再见。